召俄特发射导弹，美欧加速协调和平方案。川普下个礼拜回高时，专家指首要目标建立互信，欧美同步以制裁北京，反制中共限稀土。中俄女党预算企图瘫痪联合国人权工作。国台办翻墙开账号被群嘲，放例新片遭抵制。曼斯访以色列，强调解除哈马斯武装并重建加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1号，川普表示不希望与普京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会晤后。22号，普京亲自指挥战略核力量大规模演习。几个钟头后，北韩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2号，克里姆林宫宣布演习涵盖陆海空三大核打击力量。布里扬斯克级战略核潜艇从巴伦支海发射西涅亚弹道导弹，同时从普列谢茨克航天中心发射阿尔斯洲际导弹，精准击中坎察加半岛库拉靶场目标。俄罗斯国防部公布视像，称演习目的是检验战略部队战备与指挥系统的可靠性。西方媒体认为此举是在双普会被搁置后，俄方对外展示核震慑信号。同日早晨，北韩从平壤以南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约350公里后落入内陆。路透社证实，这个为朝鲜近5个月来首次试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川普预计将在10月29日至30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多名专家指出，俄朝此番动作显示双方试图在川普与普京会晤前形成战略合力，以加强与美国谈判筹码。据美国官员透露，21号，俄方向华盛顿递交非正式外交文件，要求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并禁止北约军力进入乌克兰。川普当日说，我不希望浪费时间，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2号就表示，莫斯科未见双普峰会的重大障碍，布达佩斯会议筹备仍在进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补充说，日期尚未敲定，因此不存在推迟之说。22号下午，北约秘书长吕特第四次访问白宫，与川普举行闭门会晤。这次访问被外界视为欧盟试图重新校准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吕特计划向川普提交一份由欧洲和乌克兰共同起草的12点和平框架，包括以当前前线为基础的停火、战俘交换、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与重建基金、启动欧盟入盟进程，以及继续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并维持军事援助等。与此同时，美国与印度的关键贸易谈判接近尾声。据路透社22号报道，双方计划将美对印度商品关税从50%下调至15%至16%，涉及农产、能源及制造业等领域。作为回报，印度将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扩大美国产玉米与月唇入口配额。分析认为，该协议将加强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并对全球能源格局造成深远影响。同日，乌克兰军方证实首次使用美国 ATACMS 远程导弹攻击俄境内库尔斯克州目标，包括俄军后勤中心与集结地。泽连斯基表示，这个是对俄方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反击，目的在削弱俄军补给线，并迫使莫斯科重回谈判场。据《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已解除对乌克兰使用美欧提议的远程导弹的关键限制，包括英国暴风阴影空射巡航导弹及法国 SCALP 预知系统，允许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中心军事及后勤目标，射程超250公里。之前，这些导弹使用需要5个大楼逐案审批， 此举标志川普政策转向，目的是迫使普京重返谈判场。克里姆林宫斥为危险决定，可能加剧冲突。多家智库指出，中共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和平进程的关键变量。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分析认为，因为美欧经济压力减少供应，俄方可能在战场上陷入弹药与后勤危机。如果川普加大对华关税与科技限制压力，北京可能被迫调整立场，从而间接促使俄方让步。专家预测，中国供应链断裂将成俄撤军转折点，加速和平进程。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出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仍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22号，日本政府宣布，川普总统即将在10月27号到29号访问日本，预计将与日本天皇会面，并同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次会谈。华府智库专家认为，这次川高会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互信和融合的私人关系。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廉在记者会上表示，首脑会谈议题为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及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希望这次会谈成为两位首脑建立个人互信关系、共构携手合作关系的机会。日本新任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表示，日本政府将展现其决心进一步强化防卫力量，以迅速因应战争形态的变化与区域紧张局势的升级。川普这次亚洲行先到马来西亚出席东盟峰会，然后访问日本，再前往南韩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美国智库专家后藤志保子对本台表示，他在东京要停留3日2夜，这个对美国总统来讲是一项巨大的承诺。当然，这个也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与这个礼拜选举的日本新首相见面，因此日本国内对此感到非常兴奋，美国方面亦对此抱有好高的期待。我相信这个其实是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融合关系的尝试。日美两国有好多议题需要讨论，但当务之急是建立日本新首相佐内高市和川普总统之间的私人关系。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高市本人已经将自己标榜为继任者，一位富有远见的安倍晋三继任者，因此我们希望高市亦能够延续他们之间那种融合的关系。外界预计，川普此行将要求日本进一步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北约规定的 GDP 占比 5% 的水平，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并根据双边安保协定为驻日美军增加约50,000名士兵，分担军事开支。消息人士就说，高市会晤川普时将表达日本愿意加速增进国防，提早实现达到 GDP 2% 的目标。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就对本台表示，川普政府中确实有一些官员希望日本增加国防开支，但是川普很少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我预计他会更加关注贸易问题，尤其是考虑到与石破茂首相今年夏天达成的协议。另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说，高市政府已开始敲定一项包括货车、黄豆及液化天然气在内的采购方案，并将在下个礼拜会谈中提交给川普。日方亦将基于美日协议提出一份投资计划候选清单，而这个亦是日方最为担忧的领域。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后藤志保子说，最大的争议点是川普政府预期日本将对美国进行$5,500亿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个将成为焦点之一。不过这次会晤的目标是什么？它不一定是在贸易谈判中取得任何进展，也不一定在任何一项特定政策上 取得任何实质进展。他的目标是建立信任关系，以便最终我们能够就双方关切的领域进行谈判，但是首要任务是建立个人联系。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22号，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一项新计划，要限制含有美国软件的产品出口到中国，比如笔记本、喷射引擎等，作为对中共最近加强稀土出口限制的回应。川普在这个月初亦曾表示，11月1号起将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并限制关键软件的出口。类似的做法在2022年就曾对俄罗斯使用过，当时美国禁止全球厂商将含有美国技术的商品卖给俄罗斯。外界认为这项出口管制亦可能成为川普与习近平即将在韩国会面时的重要谈判筹码。同时，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欧盟领袖峰会23号将在布鲁塞尔登场。欧盟正在计划制出最强硬的反胁迫工具来反击北京。该法案被称作核选项，由德国提出运用这套法案来对中共加强管制稀土出口予以回击。法案其实早在2023年就已经被通过，赋予欧盟在面临外国不当经济胁迫时能够动用强力贸易手段，包括冻结外国投资、禁止公共采购甚至没收资产。同时，法国亦表示支持彻底评估所有可能的报复手段，包括波兰在内的国家亦倾向加入强硬阵线。这套机制的启动不单止能够限制中国贸易、服务、智慧财产权与外国投资，还能够干涉公共采购。欧盟执委塞夫·柯维奇批评中共限令不合理，汽车与机械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双方代表将在未来几日在布鲁塞尔协商。德国外交部长亦预计下个礼拜前往中国与北京官员沟通，为未来梅尔茨与习近平的潜在会面铺路。中共将在11月8号正式收紧稀土出口许可，牵动全球汽车供应。德国汽车制造商比如 BMW、博世等公司纷纷加紧备货并寻求代替来源，任何供货中断都可能导致德国工厂停工和零件短缺。同时，铝等轻稀土价格今年已翻倍，部分重稀土甚至断货。行业人士认为建立自主产业链已经错失最佳时机，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将被中共稀土政策所牵制。联合国人权服务社10月21号发表长达97页的报告《联合国预算之争》，揭露中共与俄罗斯近五年多次利用联合国预算程序试图削弱人权资金，阻挠联合国人权工作。报告指出，中俄等国在闭门会议中屡次提案大幅要求削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预算，并试图取消多国人权调查资金，包括针对伊朗、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委内瑞拉的专案。虽然这些提案最终被否决，但是报告警告这种行为已严重削弱联合国人权体系的运作。报告作者安杰利达特指出，中俄的行动显然意在瘫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并以不涉及内政为借口掩盖人权压制。国际人权服务社的拉斐尔·维亚纳大卫警告，这一趋势将树立危险先例，使人权保护遭受进一步侵蚀。报告同时提到，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后，中俄趁机扩大影响力。华府指责该机构存在反以色列偏见与效率低下问题，但分析认为美方退出使中俄得以在预算谈判中取得更大主导权。另外，中共近年屡次拖延缴纳会费，以持缴方式削弱人权机构运作。报告还指出，中俄持续主导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 各国在这里商讨联合国预算及其咨询机构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中建立影响力，干扰议程，并将技术性讨论政治化。北京过去十年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删减人权预算，而俄罗斯则经常在谈判中公开扮演破坏者角色。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俄这些行动是中俄长期渗透国际机构重塑国际规范战略的一部分，这种做法试图将预算程序武器化，以阻碍人权工作，且开创危险先例，凸显出试图将不干涉内政放在普世人权之上的趋势。近日中共国台办翻墙开通脸书账号，引来网友嘲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宣布，为了加强对台新闻发布，国台办已在脸书开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账号，首发内容引大批网友灌爆留言。不少留言质疑，不是说翻墙犯法吗？现在政府带头犯法。还有网红波特王留言指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好多网友批评中共自己翻墙商标，甚至有人贴出六四相片，留言区火力全开。还有网友直接留言提及冤枉龙事件，冤枉龙尸骨未寒，快给一个公道。所以说冤枉龙呢，查到哪里了？目前有关冤枉龙的留言已经看不见了，好多批评中共的言论亦消失了，两百几条留言只剩下大约五十条。与此同时，大陆监制人方丽已卷入冤枉龙案，他监制的电影下一个台风遭遇制裁，该片由方丽参与编剧和投资，原订四月上映后改为十月二十五号公映，但是目前预售仅1.2万元人民币。方丽虽然声明被卷入谣言，但是预售反应低迷，戏院方亦观望，是不是要临时撤档？好多网友说，我不想看电影，我想看监控。想不想映是你们的自由，看不看是网友的自由。因为不看你们的电影就网爆网友，亦真是活内见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鱼的事情不交代清楚，又想赚观众的钱。人家的儿子被祸害了，没心情看电影。近日冤枉龙生前与妈妈逛街的影片曝光，画面中冤枉龙和妈妈在商场边走边倾，之后手挽手进入火锅店，呈现温馨亲子互动画面。冤枉龙曾说，妈妈希望她健康长命百岁，可见母爱深厚。网友看到画面无法想象于母的痛苦，希望来生还能够再续亲情。冤枉龙离世后，网络上还疯传一张疑似冤枉龙母亲的告冤书，称其手中握有儿子出事前后的关键片段、知情人的证词记录等。直至10月20号，非政府组织 AVAAZ 发起为冤枉龙讨公道的全球联署人数已经突破53万，目前正在迈向100万人目标。发起人目标是推进国际社会展开独立调查，还冤枉龙公道。22号，曼斯访问以色列，会晤总理内塔尼亚胡及总统克尔佐格，目的在巩固美国促成的以哈停火协议。曼斯承认挑战严峻，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及重建加沙。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以色列，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曼斯强调确保哈马斯不再威胁以色列，并拒绝设定哈马斯解除武装期限，称不宜规定一周内完成，并重申若果哈马斯不合作将面临毁灭性后果。这次访问聚焦20点停火计划第二阶段，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及成立技术委员会管理加沙。曼斯表示以色列军队全程自卫，认为停火将促以色列中东联盟扩大。哈马斯则指责以色列违约，称以色列杀害巴勒斯坦人。专家预测解除武装将是持久和平最大障碍。卢比奥这次访问焦点 亦是推进20点停火计划第二阶段的实施，解除哈马斯武装及成立技术委员会管理加沙。川普政府女婿库什纳及特使魏科夫正在以色列协调，预计此行将扩大以色列中东联盟。川普政府要求哈马斯归还28具已故人质遗体，据以色列军方消息，直至22号仍有15具遗体未交出。受害者家属指责哈马斯玩游戏，故意拖延以施压。美国国务院及家属呼吁川普施压，确保遗体归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